认识平衡，作者王中平，罗新宇读诵。商丘市寿康学会特邀。第六章，亢奋心对人生的影响。亢奋心是心平健康学自然平衡理论中反复提及的概念。什么是亢奋？亢奋是一种自我膨胀的心理，是一种过激的状态。当你感觉自己如何的时候，你的内心就已经在亢奋了。亢奋是引起人生各种反平衡的原因所在。当某人正在激动亢奋的时候，你可以观察一下他今后会有什么样的平衡。不用着急，有时你很快可以看见结果。往往是一人亢奋则平衡一人，一家亢奋平衡一家，一个单位亢奋平衡一个单位，一国亢奋平衡一个国家。物极必反，一个过激的心理必然带来一个相反的平衡。世间任何事情都是如此，繁华至极必然要走向落魄。人太亢奋了，必然会有相反的平衡，这就是自然的法则和规律。因此，我们无论看待什么问题，都要从自然平衡的角度出发，对人对己都是如此。人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亢奋，发生一件事来平衡你，对自然力来说是很简单的。不管这个人是谁，要平衡他，无论他有多少钱，多大的权力，都逃脱不掉自然力对人的平衡。只要存了那些信号，就会有那个相应的结果。要改变这些，就要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在人的一生中，因亢奋得到的平衡会随时制约着你。小的时候在学校里，所谓的好学生，由于学习好，老师、家长、他人都可能会赞赏你，这时人就免不了要亢奋，亢奋了就要有平衡。人们常常见到有些好学生越到关键时候考试越砸，这就是亢奋之后的平衡的体现。还有很多上学时学习特好的孩子，心态把握不住，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事业发展很不顺，究其原因与当初的亢奋心不无关系。实际上，一个孩子的考试名次能跟他的心理素质成比例时，对孩子才是正作用，对他今后的发展有利。而现在家长教育孩子只重视孩子的学习，其实这样讲的只有半边理。孩子的心理素质太差，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挫折接受不了，家长对他的期望越高，孩子越容易出问题。当大家都夸你、表扬你时，你要清醒地意识到，这不是自己的全部，自己还有不足之处。相反，只要你产生了亢奋心，忘乎所以，就已经在酝酿着危险了。如果别人都觉得你某一方面超出常态了，反平衡就要出现了。知道这个要领，在生活中可展宽的角度有很多。遇上困难不顺，想一想自己在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激进过、亢奋过，想清楚这是在平衡自己的什么，心就会平静下来。学习平衡论不是就不能努力奋斗了，重要的是知道高峰之后会有低谷， 甚至是灾难。当灾难来临时，能够坦然面对，用灾难来消解自己当初亢奋时的信号，来给自己扩容。当你的容量够了，后面可能就会有更大的成功。不是有本事的人就一定能成功，有本事还要心平，有容量，对事情能放得开，不把自己的本事太当回事，这时才会成功。另一方面，你的本事还要和这个时代的需要相吻合，才能得以发挥。现在时机不对，你的本事可能还会给你带来麻烦，这时就需要把本事收起来，遇上合适的环境再拿出来发挥。就像天黑了怎么办？睡觉是最好的办法。要想接着干活，自己可以点盏灯，但这时要让太阳升起来是不可能的。第二天早上，太阳自然就出来了。但是大多数有本事的人急于发挥自己的本事，实际上就是在亢奋的状态里。当自己所谓的本事不被社会认可时，人就免不了容易激动较劲，而较劲的结局都不好。经常是有本事的人被人用完再挨整，为什么呢？实际上被整是一个很正常的平衡过程，因为不整你，你会更亢奋，后边会有更大的灾难。为什么一定要用完了再整你？因为整得早了，你先撂挑子不干了，那当然不行。什么样的人容易挨整？亢奋的人。挨整的人当年总在自己如何如何的亢奋状态里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埋的不是有错的人，是亢奋的人。人不是因为做错了才挨整，你一句话都没说错，因为你亢奋，就把那错强加在你身上。如果你总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是，永远不会挨整。在历史的风浪中遭受冲击的人，其实并不是坏人、出错的人，而是亢奋的人。历史上有些忠臣受迫害，现象上看是被奸臣所害，但实际上是因为亢奋。有些科学家有了新的发现，免不了激动、亢奋。激动后让他先经受挫折，挫折过后这些东西再被世人接受。哥白尼当年因为发现了日心说而遭受迫害，在现象上是不被理解，但从根本上还是他的亢奋造成的结果。一个人不论对世界有什么发明或贡献，心都要很快地静下来，能够适应底层的状态，这个时候他发明的东西才能有更强的生命力，真理最终会融入社会。但对于发现真理的人，自然力并不会因为谁发现了什么就保护他。人受人的场控制，事物受事物的场控制，是自然发展的必然性。其实有些病也是因亢奋吹牛才得的，自诩我能如何如何，让你得个病就不能如何了，这就是自然平衡的结果。有的人自己学了点东西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有这种心态的人让你遇上点挫折来挫你的傲气，让你觉悟。往往人走运时觉不出来，等到自然力平衡了又垂头丧气，跑到不及的一边了。但有时只有到了另一边，才有可能真正认识自己，重新找到平衡。 你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心不要太急切。为什么有的人急于帮助别人，认为自己是好心，别人反而不接受呢？因为从状态来说，你已经亢奋了，急着让对方接受，对方根本接受不了。你亢奋的心理就导致了对方的反感，因为这时你给对方的感觉可能是你在满足自己的需求，而不是对方的需要。一个人正较着劲儿投入地干某件事时，你跟他说平衡关系，因为他正在兴头上，所以很难听进去。一个人正在受罪呢，你却跟他说没有吉凶祸福，他可能认为你在幸灾乐祸。因此，你在说服别人的时候，也要看准时机，把握火候。亢奋心不是控制不了的，知道亢奋过后，由倒霉来平衡，有了这个心理准备，亢奋心是能随时调整的。等到真的遇到倒霉事时，要坦然，后面就有可能重新再起运。但很多人没有这种认识，觉得任何事都应该一步比一步更好才对。其实不是这样，人到高点就应该往下走，自然界都是这样的，人一生也一样。就像中午过完了，不是再中午更中午，而应该是下午到晚上，然后才是第二天早上。这是自然的法则，知道了这个规律，到了低点你也不用紧张，你知道到了底儿就应该往上走了，到了最黑暗时离天亮就不远了，不至于为此而往两边都存信号。有人问，拼搏奋斗是否等于亢奋？亢奋是一种心理状态，与在拼搏奋斗中产生的不平心理有关，与所做的事情没关系。用平静的心，平静地去拼搏，这就要求我们在生活工作中，既要有目标，要奋斗，又要保持平静的心态。人活着要有希望，不要有欲望，要有追求，不要有苛求。人要有理想，但目标不要设定得太高，而要与你的实际条件相符。你把目标设定得太高了的话，必然会实现不了。这时你就要静下来分析失败的原因，把目标降低，调整心态，继续拼搏，而不是失败了就自暴自弃，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。有很多事情，当你为他生气、较劲、想不开时，应该明白这是由于你看问题只看到了某一面。如果能立体的、全面的看待问题，就会增加对别人的理解，心情就可以平静下来。假如有人骗了你，你为此生气、较劲，你自己的身体就会受伤害。如果能理解到这是自然力对你亢奋心的一种制约，是对你进行的平衡，你就容易想开，对疾病就能起到治疗作用。身体健康了，拼搏奋斗才有基础。